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联合国大会周一将召开罕见的特别会议，以讨论俄乌问题。
乌克兰外长批评普京下令提升俄国核力量戒备状态，试图为双方谈判施压。
乌克兰战争推高粮价，能源飙涨。
欧委会主席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欧盟周日宣布，将出资向乌克兰购买和交付价值5亿欧元的武器，不仅仅是弹药，还包括战斗机。此举标志着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向受到攻击的国家运送武器。这项新武器计划的资金将通过欧洲和平基金资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尔一起出席新闻发布会。博雷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盟成员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战斗机，而不仅仅是弹药。他说，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一直在咨询我们，他们需要乌克兰军队能够操作的那种战斗机，我们知道那是什么飞机，而一些成员国也有这种飞机。冯德莱恩强调，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欧盟将资助购买和运送武器和其他设备给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这项新政策也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
周一，澳洲总理莫里森、外长佩恩、财长弗莱顿伯格和国防部长杜登发布一份联合声明，澳洲正在追究普京对乌克兰发动令人震惊的无理的战争的责任，并财政援助乌克兰。联合声明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澳洲将继续与美国、英国、加拿大、北约和欧盟密切协调，以确保俄罗斯付出高昂的代价。稍早前，澳洲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安全理事会成员的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已于2月27号午夜生效。到目前为止，澳洲已经制裁了350多名俄罗斯个人，包括腐败寡头、国会议员和军事指挥官。此外，澳洲还制裁了13名白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列宁，他允许俄国从白俄罗斯发动袭击，以帮助俄国入侵。
在乌俄战争进入紧绷之际，欧盟挺身而出，表达了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除了与美国及民主伙伴一道对俄实施一轮轮的制裁之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日明确表示，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在宣布欧盟27个成员国向乌克兰提供资金、购买武器及装备的决定后，冯德莱恩在接受欧洲新闻台采访时表示，乌克兰目前正在反击俄罗斯的侵略，而乌克兰是欧洲的一员。冯德莱恩说，归根结底，他们属于欧洲，他们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希望他们加入到我们中来。2月21日，俄罗斯总统宣布承认乌克兰东部2个地区独立。24日凌晨，普京下令入侵乌克兰。此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屯兵10万，以安全为借口，要求北约保证不再东扩，但是遭到北约的拒绝。乌克兰拥有4400万人口，在1991年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宣布独立，随后一直希望加入欧盟和北约，但是因为俄罗斯的反对，一直未能如愿。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际，朝鲜周日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同一天，中共也在南海和渤海举行军事演习。为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美国喊话，是时候抛弃战略模糊策略了，应当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受中共侵略。据日韩多家媒体指出，朝鲜周日从平壤附近的顺安朝日本海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而另一方面，韩国总统大选将在3月9号举行，俄乌开战加上朝鲜恢复试射，也为这次选举结果增添了很多不确定性。对此，安倍晋三周日说，现在是美国应当清楚表明防卫台湾免于中共侵略，并且抛弃战略模糊的时刻了。安倍强调， 台湾人民分享我们的普世价值，所以我认为美国应当坚决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
SpaceX 创办人及执行长马斯克在27号表示，已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卫星服务，并且将陆续运送终端设备至乌克兰。其实乌克兰的网络服务早在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之前就开始出现征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月21号承认位于乌克兰东部的两个地区为独立国家，而专门观察全球网络状况的非盈利机构 NetBlocks 于2月17号就察觉了这两个原本应该为乌克兰城市的地区行动网络中断了数小时。当时乌克兰便声称那是来自俄罗斯的干扰。而在俄罗斯于24号全面入侵乌克兰之际，乌克兰的网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是爆炸摧毁了当地的固网骨干。乌克兰副总理于26号通过推特向马斯克喊话，希望已经把火箭送上太空的马斯克能够提供 Starlink 基地台给乌克兰。而马斯克在20小时之后回应，已在乌克兰启用 Starlink 服务，并且正在运送更多的终端设备至乌克兰。之前，东加王国因为海底火山爆发而摧毁光纤网络之际， SpaceX 也曾经出手至这个地区架设 Starlink 基础设施，协助当地恢复网络服务。
2月27号，美国保守派行动大会 CPAC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年会结束了4天的议程，并且发布著名的稻草人民调。美国前总统川普得到59%的支持率，超过去年同期 CPAC 中得到的55%，继续保持他在美国保守派民众中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获得第二名的是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他的28%的得票跟去年同期的21%也有大幅成长。显然，川普和德桑蒂斯已经成为保守派和共和党的前两位领跑者，也遥遥领先共和党内其他任何可能的挑战者。而今年的 CPAC 在开幕当天，正值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参加会议的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的软弱招致普京入侵乌克兰。而川普则说，如果我在白宫，那么普京绝对不会进攻乌克兰，因为普京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害怕美国，同时也尊重美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乌克兰外长批评普京下令提升俄国核力量的戒备状态，试图为双方的谈判施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韩国 ET News 报道，苹果公司的混合现实头显再次被传出将采用先进的 Micro LED 显示屏。 Micro LED 显示屏直接建立在芯片晶圆上，而不是玻璃基板上，这使得显示屏更薄、更小、更省电。它们允许像素尺寸在4到20微米之间，而标准 OLED 面板的像素尺寸是40到300微米。 Micro LED 显示器具有更快的微秒级响应时间，使它更适合于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应用。 ET News 说， Micro LED 显示屏将由台积电提供，台积电是苹果设备中使用的所有 A 系列和 M 系列芯片背后的供应商。 ET News 还重申了最近的报道，据说这款头显已经完成了工程验证测试，并将采用 M1 芯片或它的变种。虽然人们普遍认为苹果的头显将在今年推出，但是由于开发问题，彭博社的马克·古尔曼最近的一份报告对这款设备在2022年出现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现在看来2023年更有可能性。
近日，彭博社专栏记者马克·古尔曼表示，苹果计划在3月8日召开春季特别活动，有望推出 iPhone SE3 搭载 M2 芯片的 Mac 等诸多新品。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一位苹果高管在他的个人 Instagram 账号上确认春季特别活动已经进入录制阶段。 Apple Music 的音乐节目品牌体验和活动负责人 Steven Huen 在个人 Instagram 上分享了一张 Apple Park 的图片，图片中有一个场记版的 logo， 表明他正在参与春季特别活动的录制。这张照片似乎是在苹果园的一个附属建筑中拍摄的，因为它与苹果园的现代风格相吻合。 Huen 是一名法国人，2021年搬到加州卡尔费城，苹果公司在那里设有 Apple Music 和 Apple TV Plus 总部。只是这个消息被关注之后，他的 Instagram 账号被设为私有，不对外开放。和去年的春季特别活动一样，今年的春季特别活动也会通过录播方式进行。苹果通常会提前一周发出邀请函，而前期在 Apple Park 的视频录制工作会准备数周的时间。
台积电呼应联合国第七项永续发展目标，着手开发超低功耗技术，由物联网业务开发处、产品技术精进处、设计和技术平台组织合作推动超低功耗技术专案。目前这项技术已经领先全球。台积电说，七年间在既有的技术架构中持续加入关键的低功耗元素，同时携手客户从系统使用面制定技术规格，推出55纳米、40纳米、22纳米、12纳米超低功耗技术，提供客户低耗能、高效能的产品应用解决方案，创造更多节能省电效益，同时加速产品创新和上市的时间。成效部分，据台积电估计，截止到今年2月份，超低功耗技术已为全球累计节能超过20亿瓦。台积电指出，截止到今年2月，已经成功地把6项行动方案导入台湾厂区12寸超大晶圆厂的控片清洗机台和新机台，有效节省纯水1047万吨，省电1亿1190万度，目标在2039年节省纯水2800万吨，省电11亿度。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联合国安理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召开一场罕见的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会议将在周一举行，并在193名成员组成的大会上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这也是西方盟国加强外交活动以孤立莫斯科的最新行动。请听报道。
周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召开一场罕见的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尽管大会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会有一定的政治分量。此外，联大投票将在紧急特别会议结束时开始进行。这将是自1950年以来召开的第11次此类大会，也是1982年召开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以解决戈兰高地地区局势以来第一次的联合国特别紧急会议。而周日由15名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委员会的投票仅仅是程序性的，因此俄罗斯无法行使否决权。其中有11票赞成通过召开大会，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共、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了弃权票。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芭芭拉·伍德沃德说，安理会投票结果暴露了俄罗斯的外交无能，俄罗斯再次被孤立，俄罗斯无法阻止世界团结起来谴责其入侵乌克兰。而这一举动也是纽约联合国一系列外交活动中的最新行动。此外，法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古拉斯·德里维埃说，法国本周也会提出一项安理会决议草案，要求结束敌对行动，保护平民，维护安全，以及不受阻碍的人道主义准入，以满足民众的迫切需求。这一提案最快在周二就能表决。周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提到，预计联合国大会最早将在周三就一项类似决议进行投票。没有任何国家在联大拥有否决权。他强调，俄罗斯不能否决我们的声音，俄罗斯不能否决乌克兰人民，俄罗斯也不能否决联合国宪章，更不能也不会否决问责制。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乌克兰外长2月27号表示，俄罗斯总统下令提升俄罗斯核力量的戒备状态，是谋划在俄乌谈判开始时向乌克兰施压，但基辅不会屈服。请听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第四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证实愿意无条件与俄罗斯会谈。然而普京对俄罗斯电视台表示， 鉴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不友好的经济制裁，他命令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将俄罗斯军队的战略核威慑力量转至执行特别任务模式。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一个简报会上说，在俄军遭受重大挫折后，俄罗斯放弃先决条件同意谈判。他表示，乌克兰认为普京的命令是试图提升谈判筹码，向乌克兰代表团进一步施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谴责这种升级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上说，我们必须继续以最坚定的态度约束普京的行动。美国白宫谴责普京制造威胁。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我们看到他又在故技重施，俄罗斯从来没有遭受北约的威胁，也没有遭受来自于乌克兰的威胁。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日谴责普京下令核威慑力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表示，他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通话后同意与俄罗斯谈判，但保持怀疑态度。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宣布，将在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交界临近切尔诺贝利禁区之处与俄罗斯进行双方开战以来的首轮谈判。该总统办公室指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致电泽连斯基，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的飞机、直升机、飞弹等军事设备在乌克兰代表团出发谈判期间都将按兵不动。此前，乌克兰拒绝在白俄罗斯领土上与俄罗斯谈判，因为白俄罗斯已经成为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的集结地之一。以上新闻由谢小辉播报。
俄罗斯大军入侵乌克兰，乌克兰素有东欧谷仓的美誉，俄罗斯也是主要的农作物出口国。如今谷仓出现战火，出口国遭制裁，除了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出口外，也使附近的主要水上贸易通道黑海陷入被封锁的危机，势必影响全球粮食供应链。请听报道。
俄乌开火使得许多大宗商品价格应声飙涨，布兰特原油现货价时隔七年再次突破每桶$100。投资银行摩根大通警告，地缘政局将加剧大宗商品市场失衡的风险，预料现阶段难降温。除了能源以外，粮食价格也大受影响。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小麦出口国，第四名就是乌克兰。如今两国陷入全面战争，高达四分之一的全球小麦出口、五分之一的玉米出口和将近80%的葵花籽油出口陷入停顿。全球小麦价格自二月以来已经暴涨20%，如今战争爆发，分析师说可能会再涨5%到10%。而如果战争继续持续下去，一直打到黑海沿岸的七月收获季还在打，或者是国际强力制裁俄国出口，都可能使小麦价格继续飙涨60%。此外，俄乌冲突已经伤及欧洲大宗商品运输命脉，世界企业和供应链前景堪忧。据国际航运商会估算，全球189万名船员中，10.5%为俄国人，4%是乌克兰人。也就是大约15%的海事人员来自这两个国家。鉴于全球90%的货物依赖海运，因此国际航运商会警告供应链恐会断裂。东欧战事固然会令欧洲企业和粮食供应受累，但是身处亚洲的企业和民众也难以幸免。媒体特别点出五类企业将受到牵连。首先是所有使用石油作为原材料的企业，第二是运输和旅游业，第三是信息科技业 IT， 第四是食品业，最后是晶片和汽车业。乌克兰是供应包括奶、亚、克、鲜等半导体原料气体的重要供应国，目前业界估计存货仅够半年。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全球聚焦乌克兰之际，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2月28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协调因应俄乌事件，拜登28号与盟国电话会议；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全球密切聚焦中共的动向；
全球聚焦乌克兰之际，朝鲜再次试射导弹；
研究报告指出，纽约市的交通拥堵全美第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在今天上午与盟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和盟国间的协调因应作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这场电话会议将于美东时间今天上午11:15举行。法新社报道，白宫并没有详细说明谁会参与这场电话会议。稍早，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俄军核武部队提高战备。普京表示，他采取这一行动是因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方国家各项侵略性及不友善的举措。美国官员则表示，普京在入侵乌克兰4天之后做出上述的惊人宣布，不仅危险推升局势，也是俄国捏造借口来正当化其侵略性的一贯模式。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美国广播公司说，我们在这场冲突中从普京总统身上看到了一个模式，就是捏造根本不存在的威胁来合理解释自身进一步侵略之举。
英国唐宁街首相府发言人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通过电话告诉英国首相约翰逊，接下来的24小时对乌克兰至关重要。路透社报道，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约翰逊表示，英国和盟国将尽可能确保防御性援助顺利抵达乌克兰。另外，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形容，27号对乌克兰军队来说是艰难的时刻，说俄罗斯军队持续从几乎各方发动炮击。参谋总部在社交网站脸书贴文说，首都基辅西南方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的国防军成员正在奋力抗击炮击和俄国的攻击。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联社报道，截止到27号，乌克兰内政部说，境内有352位平民丧生，包括14名儿童，另有1684位平民受伤，包括116名儿童。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方面也首次承认部队有人伤亡。欧洲联盟表示，俄乌冲突恐怕导致超过700万人流离失所。
俄罗斯24号入侵乌克兰，俄国民众因担忧西方制裁将引发现金供应短缺，并扰乱支付系统。27号在自动取款机前大排长龙提取现金，卢布对美元当天重贬近30%。路透社报道，西方国家除将俄罗斯踢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支付系统，欧盟、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也已经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的资产。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际金融协会执行副总劳瑞表示，西方国家新的制裁手段可能会重击俄罗斯经济及其银行体系，恐怕会加剧挤兑情形，导致抛售和储备金抽干。不过，俄国央行27号坚称，银行体系稳定，有足够的资本和流动性，得以在任何情况下顺利运作。法新社报道，在西方进出新一轮的更严厉的制裁之后，俄国卢布对美元27号重贬近30%。法新社引述彭博会诊的数据指出，离岸市场交易中，卢布对美元汇率下跌29%，卢布对美元跌至117.817比1。
各国为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事，对俄国加大施压力道。商业航空业者纷纷取消进出俄国的航班，多国也相继对俄国关闭空域，各国也相继对俄国关闭空域。美国27号要求俄罗斯境内的侨胞考虑立刻离境。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通过声明说，越来越多的航空业者取消进出俄罗斯的航班，很多国家已经对俄罗斯的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使馆呼吁侨胞趁着还有部分商业航班的选项时， 考虑立刻离开俄罗斯，但美国大使馆说，华府对前往俄罗斯的旅行建议并没有改变。法新社报道，美国在今年一月份俄乌紧张局势升高之际，针对俄罗斯发出第四级警戒，勿前往旅行。欧洲联盟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发动致命攻击感到愤怒，27号稍早禁止俄国飞机进入欧盟空域，加拿大和英国也已经采取相同的行动，俄罗斯也以牙还牙，对欧洲航空业者关闭空域。与此同时，俄罗斯航空公司当天表示，已经暂停所有飞往欧洲的航班。
TomTom 的最新研究表明，纽约的交通状况全美最差，在美国80个城市中，纽约市的交通拥堵程度排名第一，这也与2021年的研究相符。这个研究发现，纽约市的交通拥堵程度甚至超过了洛杉矶。据 TomTom 研究，洛杉矶的交通拥堵程度位居全美第二。报告显示，全球拥堵水平仍然比疫情前低 10%， 2021年的总体交通拥堵程度高于2020年。当时的居家避疫令使高速公路上的车辆减少，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有限。此外，这个研究还发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城市，由于拥堵率为 62%， 那里的驾驶者每年平均会因堵车损失掉142个小时的时间。交通拥堉的高峰时段已在全球三分之一的城市发生了变化，包括美国。总体而言，美国城市早晚高峰时段的拥堵有所减少，但是与2019年中午和晚上的拥堵程度相似。
新西兰为了应对 COVID-19 疫情，执行全球最严格的边境管控措施近两年，今天开始逐步放宽，被迫滞留海外的国人开始回家，有人入境后忍不住流下眼泪，拥抱久未谋面的家人。新西兰总理奥尔登先前宣布，滞留澳洲并已经施打疫苗的新西兰人民从今天起可以重返国门，无需进行隔离。从3月4号起，所有滞留海外的国民都可以免隔离回国。奥尔登在首都威灵顿告诉媒体记者，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返乡的民众，这对我们的旅游业和区域经济来说也是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他还指出，政府正在计划加快脚步，分阶段向所有的旅客重启边境，但是具体的时间表还没有敲定。严格的边境管控是新西兰遏制疫情的关键措施。自从疫情爆发以来，在新西兰的500万人口中，只有56人因染疫病故。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全球聚焦乌克兰之际，朝鲜再次试射导弹，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全球第二大芯片厂商联发科即将在明天发布天玑新品，据爆料是天玑8100芯片。天玑8000系列包括天玑8000和天玑8100，其中天玑8100频率更高。据业界消息，天玑8100采用台积电5纳米制程工艺，拥有四个 2.85GHz 的 A78 核心和四个 2.0GHz 的 A55 核心，搭配 G610MC6 GPU， 配备跟骁龙888相同的4兆 B 三级缓存，支持 LPDDR5 和 UFS 3.1。 天玑8000系列在终端市场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其中采用这个系列的小米 Redmi 和 Realme 型号的量产机将在下个月亮相，其他厂商晚些时候也会采用这款处理器。
2月27号消息，近期 Gartner 发布2022年汽车行业五大技术趋势，包括数字互联网巨头将汽车纳入整体生态系统中，以及开放式数据和开源合作模式发展加快等等。据 Gartner 预测，像亚马逊网络服务、谷歌、阿里巴巴或腾讯等数字互联网巨头将在2022年继续扩大其在汽车技术领域的影响力。这些技术公司正在进一步地将汽车纳入他们的各自生态系统，这将催生新的汽车联网服务。到2028年，售出汽车中的 70% 将采用安卓汽车操作系统。 目前这一比例还不到1%。另外，一些科技公司在2021年创造了开源车辆架构操作系统和开放式电动汽车平台。汽车行业的这种新合作模式将在2022年加速普及。此外，车企将会越来越多地从技术角度来看待数据。车企不是要出售数据，而是要建立或整合生态系统来获得更多样化的数据，从而开发出更具吸引力的功能或数字服务。
近日，一份新研究发现，70亿光年之外几百个星系里暗物质环的密度比银河系附近的密度要大。研究认为，暗物质和普通物质会发生某种作用。这份新研究观测了距离地球70亿光年之外300多个星系里的暗物质分布情况。也就是说，现在科学家看到的情形是这些星系和他们那里的暗物质在距今70亿年前的景象。这些信息现在才能抵达地球，被科学家接收到。结果显示，这些星系里也有暗物质，那里的暗物质也是从星系的中心扩展向四周分布，覆盖到一定的半径范围。但是那里的暗物质更紧凑一些，换句话说，那时候暗物质的分布密度比银河系附近的密度要大一些。这份研究由此推测，这可能是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相互作用后的结果，从而改变了暗物质环的密度。而标准宇宙模型认为，暗物质和普通物质不会发生除了引力之外的互动，也对此无法做出解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随着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跟俄罗斯关系密切的中共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白宫周日呼吁北京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请听报道。
俄罗斯持续猛攻邻国乌克兰，俄国总统普京还下令核威慑部队高度警戒。美国27号呼吁中国谴责俄罗斯入侵。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中说，这不是旁观的时候，现在是发声并谴责普京总统的行为和俄罗斯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面对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一致谴责和西方国家宣布的一系列制裁措施，2月初刚刚与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的中共被迫保持谨慎态度，并努力调整对俄乌局势的立场。2月24号，也就是俄罗斯进入乌克兰第一天，中共一再回避俄罗斯行动是否为入侵。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军也拒绝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谴责。2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进行表决时，中国还在表决中投弃权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大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粉红在网上发布为俄罗斯点赞，叫嚣多打死些乌克兰人。许多人甚至还污蔑乌克兰女性，说可以接收和收留乌克兰美女等等。乌克兰媒体报道了中国小粉红的侮辱乌克兰言论，开始出现乌克兰人排斥中国人的情况。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2月26号于凌晨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紧急通知，要求中国人不要随意亮明身份及展示具有识别性的标识。美国华裔政治学家裴敏欣周日在《洛杉矶时报》撰文，题目为无论是否与俄罗斯站在一起，中国都将付出代价。文章说，俄乌战争爆发，中国最终可能仍会获得一些地缘政治利益。短期内，美国将被迫集中精力对抗俄罗斯，并在实施其新宣布的印太战略上投入的精力更少。然而，被视为俄罗斯支持者的代价可能超过中国得到的任何好处。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就在世界关注乌克兰与俄罗斯冲突之际，朝鲜周日又进行了一次导弹试射。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随后已在总统府召开会议，讨论应对朝鲜最新挑衅行动的方案。请听报道。
据日本军方表示，朝鲜当地时间周日上午进行了一枚可能是弹道导弹的试验，这已经是朝鲜今年第8次导弹测试。据法新社报道，韩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地时间周日发布，朝鲜当天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在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在乌克兰的情况下，国际社会不欢迎朝鲜现在发射导弹。韩国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 朝鲜本次的试射是在周日上午7:52朝日本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内容写道，最新的这枚弹道导弹的射程在300公里左右，高度是620公里。韩国和美国情报机构正在密切分析这一导弹的细节。韩国总统府青瓦台也对此事表示严重遗憾和深切关注，并批评这次导弹的发射，因为这枚导弹是在国际社会忙于解决乌克兰冲突时所发射的。韩国国家战略研究所研究员申范哲批评，朝鲜当局趁美国政府的注意力由于乌克兰危机而转向欧洲，联合国安理会也由于俄乌危机无法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发射了这枚导弹。朝鲜不只是一直在研发核武器和增强其核武库，显然朝鲜当局也认为国际社会关注乌克兰冲突的时候就是他们绝好的测试核武器的机会。另一方面，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对朝鲜的这次导弹试射表示关注，他说，从对日本的地区安全的角度而言，国际社会无法忽视朝鲜最近导弹的快速发展。当前韩国即将在3月9日举行下一届总统大选，即将离任的总统文在寅警告说，目前的局势非常容易升级，如果朝鲜在其一系列导弹测试中取消了对远程导弹测试的暂停令，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会立刻恢复到5年前的危机状态。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